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叶兰。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为您带来的是《桃树传》第19集，神秘主义者和先知。桃树对上帝所怀有的热情，驱使他去了解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当时这个群体的著作，即使是在牧师们的圈子里，了解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桃树发现，不管这些属灵先贤的神学有着怎样的缺陷，他们都难以自己的深爱着上帝。桃树出于对上帝同样的渴慕，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们介绍给大家。这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思想就如金丝银线般穿插在桃树的讲道中，他引述他们的文字，介绍他们，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并且积极效法他们去生活。他汲取他们的精神，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桃树说，这些人他们认识上帝，我想了解他们对于上帝知道多少，还有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完全理解这些先贤的挣扎和得胜，所以许多人也把他与他们归为一类。对于这样的评价，桃树从不以为处。随着年月流逝，桃树罗列出的上帝的朋友的名单也越来越长。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使被人遗忘的近前作家重见天日。他喜欢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神秘主义者介绍给大家。他很小心地指出，他虽然佩服这些人，却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一切教导或行为。不过这些人对上帝的委身，以及他们分享自己属灵见解的能力，却是桃树深以为然的。有一次在讲道中，桃树将诺维奇的朱莉安称为自己的女朋友，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让许多人感到不对劲儿。桃树对此辩解说，我是这么觉得的，管一个500多年前死去的人叫女朋友，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从朱莉安的著作中感受到他对上帝的虔诚和火热，正与他对上帝的追求志同道合。他在《奥秘派诗歌集》一书的引言中这么解释，神秘主义者这个词指的是一些圣经后时代的人，他们与圣经时代的圣徒有相同的个人属灵经验，并以此而广为人知。我认为福音派神秘主义者指的是通过福音进入到与上帝的亲密团契之中的人，他的神学观念不偏不倚，正符合圣经的教导。他行走在真理的天路上，这条天路历代的先知和使徒走过，而且在后来的各个世代中，各样背负十字架的神秘主义者、改教先驱、清教徒、福音派基督徒和宣教士也走过。而神秘主义者唯一有别于普通的正统的基督徒之处在于，他们有更加深刻的信仰经历，他们生活在真实的属灵世界之中，能在自我及周遭的世界中默默的、深深的，甚至有时是充满狂喜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他们的属灵经历并不新鲜，甚至自打有了时间和造物开始就存在这种经历。桃树 并没有被神秘主义者这个词吓倒。神秘主义这一概念，简单说来，指的就是操练与上帝同在。其中蕴含的信念是，人的内心无论何时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借助任何外在的仪式。他认为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的信念，并且与上帝同在是上帝的儿女所能拥有的最甘甜、最能使灵魂得到满足的经历。
他对神话语的饥渴将许多人引向丰美的源泉。他说，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透过深入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锤炼他的一生，并用他来影响所有渴慕与上帝同行的人。
这是我的呼求。
欢迎收听桃树传，
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督爱你心。
桃树非常欣赏17世纪的法国圣徒费奈龙，他那极有说服力的演讲为当时的属灵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他还仗义疏财，救助了西班牙战争的许多受害者。费奈龙是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明白上帝活在他的心里，这就像鸟飞在天上一样，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在上帝的旨意下，他完全委身，蛮有能力的带领信徒过属灵生活。有些所谓神秘主义者的男女信徒往往会有些出格的举动，但费奈龙身上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问题。哈帕和罗出版社出版了费奈龙的著作《对基督徒的忠告》，并更名为《基督徒的完全》。这下桃树高兴坏了，他专门写了篇文章，号召宣道生活的读者购买这本书。他写道，读读看吧，要满怀期待地读这本书。如果你并不渴慕，那么读了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你要下决心认识上帝，在读之前先祷告，并默想上帝的道本身。在读这本书之前，你要先预备你的心。如果像读其他书那样只是翻翻而已，那么读了也没什么用。要存着一颗敬虔的心读这本书，心中要有安静而谦卑的期待，最好是独自读它，因为再亲密的朋友也常会扰乱你的心境，使你无法专心。在读费奈龙之前，先要抛开世事，把自己献给上帝。当纷扰世事都沉寂离去之后，就可以开始了。郑重一点吧，费奈龙希望他的读者是严肃认真的。现在流行一种莫名其妙的观念，认为信仰应该既提供救赎也提供娱乐。如果你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那么就干脆不要读费奈龙，因为这本书是写给渴慕上帝之人的，要慢慢读，每天千万不要超过一章。要是你很快读完这本书，你就错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需要钻研、默想、留心、祷告，并且趁着这本书仍然在你内心做工时，反反复复多读几遍吧。桃树经常前去探寻那些内在生命的大师，以滋养他自己的内心。他满怀深情，久久地坐在那些属灵教师的脚前，恭敬而感激地从他们的源泉那里汲取活水。他抬头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那些男女圣徒教导了他， 使他能够更加渴慕上帝。这些大师包括劳伦斯弟兄、库萨的尼古拉、艾克哈特大师、弗雷德里克·威廉·费伯、盖恩夫人。陶树对于老师只有两个要求：首先，必须真实地认识上帝；其次，上帝必须是他的一切。陶树发现，与耶稣基督的情谊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他经常长时间独处。陶树经常提醒我们：你可以在神学上所向披靡，像拿着机枪扫射一样，但同时属灵生命像枪管一样空空如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更注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系统神学。对于他来讲，与上帝的关系是如此真实，如此令人无法抗拒，因此他能够完全倾心于此。他所羡慕的属灵生命大师被他亲切地称为能体会上帝的灵魂，也就是为上帝内心充满火热。对上帝的渴慕是应该发扬光大的。陶树说，多年之前我曾向上帝祷告，求他使我的心思敏锐，能够觉察到他告诉我的一切事情。接着我又求上帝用先知的油膏抹我的头，使我可以把领受到的一切向世人宣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桃树传》第20集。伦纳德·雷文希尔说，桃树没有上过大学，却得到圣灵亲自的教导。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桃树真的验证了这个应许。我觉得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他这样的人了。
谢谢。